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饥饿、干渴、罪的奴役，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基督来了，他不仅是生命，他更分赐生命，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重生、满足、医治我们，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他解我们的干渴，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牧养我们，他更使我们复活。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来到了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了。依照惯例，我们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在节目当中待会儿要和我们一同有交通以及分享的高弟兄。高弟兄，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好。
高弟兄，今天已经是我们约翰福音第20集的播出了。
是。
那么在前些日子里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约翰他笔下所写的几个事例啊，有道德高尚的尼哥底母的重生，还有不道德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他的干渴得着了满足，以及呢大臣垂死的儿子得着了医治，还有在毕士大池子旁边病了38年那位病人呢被点活了，
是，
以及主他用5饼2鱼喂养了5000人，到了末了居然还有12篮的剩余，最后还有就是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末尾呢，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高弟兄，你看这一连串的事迹啊，它就好像是一条满了生命的道路哈。
是啊，主耶稣就是那个生命。
对，
我们记得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对。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看啊，这几章里面主所做的啊，他就是那个生命，他为我们带来了重生、满足、医治、点活、喂养还有解渴。
您这几个点得很好，重生、满足、
对、
医治、点活还有喂养和解渴，
是
真好。其实呢，这几个事例呢也就是印证在我们的身上。你看啊，不管今天我们是像尼哥底母一样道德高尚，或者是像那位不道德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今天我们都需要得着重生，我们也需要得着满足。那么在我们的身上也有死亡和疾病的光景。
你知道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啊，这个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丰富的情形。
对，
但是当然相对也显明我们的光景，对不对？
是。
比如说我们有死亡的光景啦、疾病的困扰啦，我们也饥饿啊，我们也干渴啊。
对啊，
但是呢这些消极的点啊不是主要的目的，
是
都是显明主刚好来应付我们真正的需要。
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9章1到3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说：“拉比，是谁犯了罪，叫这个人生来就瞎眼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门徒所提的问题是按照他们的宗教知识，他们以为瞎眼必定是由于这个人或者是他父母犯了什么罪。这些问题都是在一个对错的问题里面， 对错的问题是属于知识树的，知识树的结果就是死亡。这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可以看见很清楚。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的答复却说，这不是犯罪的问题，而是要显明神的作为的问题。主耶稣的答复把门徒引到他自己这生命树上，生命树的结果就是生命。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从来不用是非对错答复这样的问题，因为约翰福音是一卷生命的书，约翰福音不是一卷讲善恶知识的书。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那人瞎眼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为什么主耶稣从来不用是非对错来回答呢？因为是非对错这些事都是从善恶知识树来的，善恶就和对错一样，对和错都是属于知识善恶树。但是在这卷约翰福音书中，主耶稣临到我们是来做生命树，生命树就是神做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在这卷福音书中从来不用是非对错来答复人，主耶稣的回答总是将人指向神自己。主耶稣回答的时候不是指着对和错，他乃是指着神这棵生命树。所以主耶稣的回答把他的门徒又带回到神的面前，也就是把他们带到了生命树前面。在这个时候，主的门徒仍然是非常宗教，仍然持守着他们的宗教观念，这种宗教观念都是从知识善恶树来的。主耶稣用这许许多多的事例一再的要将他们从知识树上转向生命树。这些门徒跟着主耶稣有三年半之久，一直受到主的训练。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书还有另外三本福音书里面看到主耶稣的门徒在主耶稣说话的时候，在他行神迹医病赶鬼的时候，主耶稣都是当着门徒的面做的。主耶稣用这些事情用这些话来训练他们，好叫门徒能够脱离是非善恶的境界，而进到生命的领域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也愿主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叫我们脱离知识善恶，叫我们脱离对和错，叫我们脱离是和非的观念，让我们直接在灵中接触到主做我们的生命。
高弟兄啊，
嗯哼，
在听过了这段信息之后呢，他给了我一个很清楚的启示啊，
嗯哼，
是我以往从来没有想到也没有思考过的。
是，
那就是罪、瞎眼和死亡这三件事情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啊。
是啊，一般说来呢，我们很少把这三样消极的事摆在一起。
对，
你看这里罪呢就导致了瞎眼，
嗯哼，
结果是归于死亡。
是，
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就在黑暗里面，并且就带来了死亡的结局。
对，
这是啊互为因果的，黑暗和死亡的源头就是罪。
对，在信息当中也提到了主耶稣在回答门徒的问题时，他是从来不以是非对错来做答案，这一点也相当令我开启。
嗯，关于这个点呢，一方面就是人的问题，另一方面呢就是主的答案。
对，
但是人有一个难处，就是人的问题呢总是习惯围绕在是非对错好坏有罪无罪，那这些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和根据，就是我们人啊传统宗教的观念，还有那种啊守律法啊做好的观念。
对， 其实啊，传统宗教的观念还有守律法，按道理来讲应该都是好事，
嗯，
因为它都是劝人为善，也是规范我们的行为，所以照道理说，是非对错，有罪或者是没有罪，应该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一点都没错。但是呢，我们强调啊，是非对错，好坏，有罪无罪，永远也不能够解决我们身上罪、瞎眼还有死亡的问题。
完全正确。
所以唯一能够解决罪、瞎眼和死亡啊，乃是主的生命。
对了，
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说宗教传统的好坏，也不是啊守律法对错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你和我到底有没有生命。
嗯哼，
我们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是这么重要、这么关键。我们实在需要主的光照。
对，
一面呢，我们还需要经历主做我们的生命。所以强调是非对错、好坏、守律法啊，这些等等等等呢，和呢永远的生命没有关系。
对，我想这也就在创世纪里面那个善恶知识树还有生命树的分别了。
是啊，这就是这个观念。
主耶稣如何叫这个瞎子看得见呢？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六节记载着说，主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土抹在瞎子的眼睛上。主耶稣在这里做得非常的奇特，他是用他的唾沫或者泥巴，然后他把这个有唾沫的泥土抹在那个人的眼睛上面。主耶稣要医治这个瞎子，为什么不用手按在瞎子的眼睛上叫他看见不就好了吗？为什么他要先吐一口唾沫，然后用这唾沫去和泥巴，再用这个泥巴去涂瞎子的眼睛，还要叫他去洗掉泥巴，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里的泥巴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的泥是和创世纪第二章里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地上的尘土就是泥巴，象征着人性。人都是泥，我们也都是泥土。唾沫又是什么呢？这里的唾沫乃是从主耶稣口里所出的，从主口里所出的就象征主所说的话，那也就是灵，也就是生命。所以在这里按着表号来说，唾沫就是主口里所出的话，从主口里所出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用主的唾沫或者泥巴，象征着把人性和主活的话相调在一起，和在一起。唾沫表征主的话，就是主自己的元素或者是素质的流出。泥巴和唾沫调和了，这就表征着主借着他的话，将他的素质和我们人性相调和了。我们人的本性是泥巴，主耶稣在他话中的素质是唾沫。朋友，以往当我们在罪人的时候，我们都是瞎眼的，但是当我们听见了主耶稣的话，他的话就进入我们这些泥巴做的人里头，我们听见也接受了福音，那就是主的唾沫进入到我们这些泥巴做的人里头了。换句话说，泥巴接受了从主口里所出的东西，也就是从主里所出的唾沫，那就是话，主耶稣的话和我们这个人就相调和了。然后主耶稣把这和好的泥巴涂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这个涂抹就好像是用膏油来涂抹一样。圣经里面提到主的灵就是膏油涂抹的灵，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了我。在哥林多后书一章21节和22节也是说到圣灵来膏我们。所以主耶稣用调着唾沫的泥巴涂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就表征生命之灵的涂抹。这个瞎子的眼睛被抹上泥之后，他比以前更瞎了，现在有一层厚厚的泥巴遮蔽着他的眼睛。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要去希罗亚池子里洗一洗。那个人去一洗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了。这里的洗就是要把泥巴洗掉。为什么要去洗呢？这个洗象征着我们接受了主的话，就要洗去我们老旧的人性，这也就是我们在受浸的时候所经历的。那个瞎子听了主耶稣的话就去洗了，他顺从主耶稣赐生命的话，所以他就看见了。倘若这个瞎子抹上泥巴之后不愿意去把泥巴洗掉，这会叫他比以前更瞎。我们顺从主膏油的涂抹，就会使我们得着洗净，能够看见。
在刚才这段的信息里面，有从主口里所出来的唾沫，还有泥，以及呢和好的泥，还有那个希罗亚池子的水。
嗯，
哎，高丽兄啊，
嗯，
最重要的我想应该是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相信了，他也听从了主的话。
对，
而结果呢就是他看见了。
不错，这个过程啊非常的奇妙，也是很有含义，这个结果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过程。这个故事呢的确是充满了象征的意义，我们不能光是从表面来看啊。
是，
求主使我们看见这其中所包含的启示。这里呢有什么呢？有从主口里出来的唾沫。
是，
那这是表示什么？表示呢从主口里出来的也就是主的话。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63节，主在那里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接着下来呢还有什么？还有泥土。这个泥土呢就表征了人性。那当然呢，这里是根据创世纪起头的时候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记载。
哇，真是感谢主，从这上面这样的交通呢，我们看见了主的话它是灵，是生命。
嗯哼，
可是呢它必须要能够和人性调和，这样啊它才能够成为主开启我们瞎眼的一个凭借啊。
是，当然呢，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需要在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洗干净。
对，
这个结果呢，生来瞎眼的人
看见了，
哎，他得到视力了。
是，
这个人原本是在罪当中，是在黑暗里面，
就好像这瞎子一样。
对，经过了主所做的，也有我们相信顺服的配合。
是
啊，我们听从主的话去做，结果就得以看见。
太好了，这个瞎子的比喻啊真的其实也就是你我的写照。
是，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相信主，并且呢照着主所说的去做，也就是说呢经过主的手，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被开启看见神。
Amen。
这个瞎子被医好了，看得见了，被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尽管这个人再三的解释主耶稣是怎么怎么的医好了他，这些法利赛人却不愿意相信。更奇怪的是，这个被医好的瞎子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摆在这些宗教徒的眼前。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就是不肯相信，硬说耶稣是罪人。瞎子的父母也怕他们，不敢说。这个被医好的瞎子说，耶稣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看得见了。这个瞎子被医好了，但是这些宗教徒虽然他们物质的眼睛没有瞎，但是他们的宗教观念，他们的骄傲叫他们瞎了眼。在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主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看不见的可以看见，看得见的反而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有的听见了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如果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是现在你们说我们看得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存在。主耶稣告诉法利赛人，他是为着审判而来的。但是在前面第三章，主耶稣曾经对尼哥底母说，他来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为什么在这里一方面主耶稣说他是为审判来，另一方面他却说不是为审判而来呢？主耶稣在尼哥底母里面看见一颗追求的心，所以主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他乃是要叫世人得救。可是在法利赛人身上，主耶稣所看见的是骄傲，所以主来就是要审判他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耶稣来要审判你呢，还是要拯救你，这都凭你的态度而定了。如果您的态度和尼哥底母一样，他就会来拯救你。可是您如果有法利赛人骄傲的态度，主耶稣来就是要来审判你的。人如果傲慢地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这就表明他不需要主。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会严肃地表白他自己，结果主会让这样的人留在他傲慢的瞎眼的情形当中。朋友，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可以骄傲地说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如果傲慢地说我们能够看得见，主耶稣就会任凭我们瞎着眼。但是主耶稣说，他要叫那些瞎眼的人看见，叫那些自称能够看得见的人瞎眼，这是主严肃的表白。因此我们必须谦卑的，不可以骄傲，骄傲就将我们带进瞎眼，也叫我们留在黑暗当中。
高弟兄，我们在听过了这个第三段的信息以后呢，根据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那里呢，他和法利赛人的对话来看啊，那天啊其实呢只有一个瞎子得到了看见。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听了主的话以后呢，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事实上啊，这个才是真正得了开启，见到了亮光啊。
你这样说我就领会了。因为呢，那些表面上看得见的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是真正瞎眼的人。
对，
他们自以为是，所以呢这个人得了医治啊，他们不但不相信，还批评论断。
是，
但是有些时候看看我们自己呢，有些时候也有点像法利赛人。
对，
我们很多时候自以为是，我们也自以为有，自以为聪明。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态度的话呢，那我们就跟法利赛人没两样了。
对，外表看起来是看得见，
对，
其实呢里面是瞎的。
是，
所以啊我们都是生来瞎眼的。
Amen。
我们真的是生在罪中而不知啊。
对，
我们真是在那个黑暗的里面。哪怕即使今天我们看到了主所行的神迹，我们还常常也是跟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在那儿议论纷纷。真是我们需要求主来怜悯我们。
Amen。
伸出手来医治我们。当然最重要的，亲爱的朋友们，在另外一面我们需要听他的吩咐。
Amen。
当我们从主得着启示的时候啊，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应该怎么说、
嗯、
我们要说主啊我信并且敬拜他、
嗯、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因为啊我们信他是神。
Amen， 但愿这个都成为我们的祷告。
Amen，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但愿主祝福你和你的家。今天这一位奇妙的救主用他口中的话，也就是那是灵是生命的话，调和着人性，要来开启我们，让我们都能够从罪从瞎眼的光景当中出来，使我们都能够得着他来做我们的光，做我们的生命。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们的收听，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真理讲座，下一回空中再见。
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编制，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email 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 email address 是 lsm-chinese-radio@juno.com lsm-chinese-radio@juno.com 我们的语音信箱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 愿主祝福您，再会。